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3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前央行行长说 G20 集特会就贸易问题很难会取得进展，贸易战拖累中国经济，五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进一步下跌。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呼吁中国释放遭拘禁的加拿大人。此外，美中两位女主播两日前隔空电视辩论平和落幕，中国环球电视网女主播刘欣强调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不代表中共发声，但是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却另有一番见解。他说，
这个中方背后的他，其实他所代表肯定不是他自己的媒体，也不是他的个人，而是呢，
刘炳权说，中方背后代表的肯定不是他刘欣自己，肯定不是他个人，而是他后面的中国政府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党的支持，他不可能有这种授权去讲有第一次的美中两国传媒这种所谓辩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前央行行长戴尚龙星期五5月31日表示，他预计中美元首下个月的日本会面很难取得重大进展。戴尚龙在北京一个中美经贸关系高端研讨会上说，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任何有关贸易战的突破都将会变得困难，因为对于美方来说，要改正特朗普总统犯下的错误，即是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系统性的纠错。戴尚龙仲表示，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中国坚持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原则，但是美国实行的霸凌主义坚持美国的第一的原则，因此中美双方在这个认识问题上面是很难统一。戴尚龙仲表示，不排除中国加大反制美国的可能性。而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论坛上面是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可能是美国自二战甚至是立国以来最大的战略失误。他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可能加剧南中国海等区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因此中国是必须要为此而做好准备。他还预计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持续30年甚至半个世纪。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表示，中国受到关税伤害，北京迫切是希望要达成协议。他还说，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正在给予这个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很弱的国家。中国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上个月是萎缩了 0.7 个百分点，下滑速度超出市场预测，显示美中贸易战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这个可能迫使到北京出台更多的刺激措施，支撑因为美中贸易战给予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创。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5月31日联合发布的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4， 这个指数的数值50为荣枯线的分界点，高于50表明经济扩张，低于50则是表明经济萎缩。从企业规模来讲，中小企业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下降 0.3 以及是两个百分点，至到是 48.8 以及是 47.8。 而在分类指数方面，生产指数为 51.7， 比上个月下滑 0.4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49.8， 比上个月下降 1.6 个百分点，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6.5， 比上个月的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而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下滑亦都显示，美国5月初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的决定，已经对中国的外需产生了影响。5月30号，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加拿大访问，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商讨两国关系和贸易。星期三，杜鲁多刚刚是将新签订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送交给加拿大国会。 而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万万洲于2018年10月1号在加拿大拘捕之后，中国以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而另外一名的同北韩有高级别接触的加拿大商人斯帕弗亦都遭到逮捕，两人遭到拘禁至今已经超过6个月。而在双方在美国同加拿大双边会谈之后，彭斯同杜鲁多是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同加拿大坚定是企埋一起拒绝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以及斯帕弗在中国被错误的拘禁，他们亦都呼吁中国立即是释放两人，中国的举动有损他们国际声望，并且让所有遵守法治的国家都深深关切。中国外交部在5月31号亦都表示，希望加拿大能够了解到美国企向一切为美国办事的后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希望提醒加拿大能够认清为美国是火中取栗的后果。耿爽说，希望加方能够及早采取行动纠正错误，不要让自己是所受的伤害越来越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30年前的六四事件是大屠杀，并且表示美国政府今年仍将会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这位发言人还谴责中共系统性地践踏人权。
We shouldn't forget that this was a full-on massacre of peaceful protesters that occurred. We remember the tragic loss of innocent live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斯加斯表示，他们当然看到有关的报道，这些报道都令人非常之不安。他还说，他们不应该是忘记这件事，这个是对和平以及是和平抗议者的大屠杀。他们不会忘记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他们亦都每年都对那些仍然在伤痛当中的家庭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以及悲伤，今年仍然是会这样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特朗普说关税正为中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他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正为这个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很弱的国家。特朗普还表示，中国很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早上在动身前往科罗拉多州的空军学院发表毕业演讲之前，在白宫蓝草坪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谈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可能限制稀土出口来到反制他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并没有直接回答稀土的问题，而是表示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面做得很好。他又说中国非常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而美中两国本来就有一个协议，但是中国毁了约。他又坚称关税是由中国而不是美国纳税人来到埋单。特朗普说，如果事件重来的话，中国不会再做他们做过的事。美国征收的关税使到美国获取上百亿的美元，中国只是补贴产品，因此美国纳税人只是花了很少的钱。如果你看一下通胀和价格，它只是上升了一点点。在美中双方经过11轮的贸易谈判无果而终之后，特朗普将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从以前的 10% 增加到 25%。 美中贸易战的不断升温引发一些人的担心，中国可能会将电脑等高科技产品所必需的稀土作为贸易战的筹码。中国是稀土的主要出口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5月30号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中国愿意满足世界各国对稀土资源的正当的需求。美国商界和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战对美中双方都并没有好处，进口商最终会提高产品的价格，从而将有关的税转嫁给消费者。但是特朗普就认为，他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使得中国遭受严重的打击。特朗普说，这些关税对中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民众正是带着他们的公司逃离这个国家。这些公司正是前往越南和亚洲其他的地区，他们甚至来到美国，因为这样的话并没有关税。这位美国总统又表示，因为公司正是逃离中国以避免关税，中国非常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中国正是成为一个很受到削弱的国家，就好像伊朗成为一个很受到削弱的国家一样，伊朗亦都想达成协议。 特朗普后来补充说，他希望和中国、俄罗斯和每一个国家发展关系，但是有前提的。特朗普又说，好像他一直说的这样，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处好关系是一件好事，如果彼此能够在公平或者是美国的条件之下这样做。美中两国都表示要继续进行贸易谈判，但是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谈判会很快恢复。中国当局正是强化反美的舆论宣传，指责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是经济霸凌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认为，中国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审查措施，目的之一是要应对美中贸易战暴露的中国科技产业供应链薄弱环节，但短时间内推出多部有关网络安全管理的法规，亦都体现了中国官僚系统在网络审查上的功能重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5月21号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内容包括供应链安全。草案说，网络安全审查要重点评估采购活动的国家安全风险，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可控性、透明性以及供应链安全，包括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非技术因素导致产品和服务供应中断的可能性。五月较早时候，中国政府发布由公安部带头起草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0 国家标准，替代了十几年前推出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将规范标准范围扩大到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工业控制系统等领域。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魏光明说，中国网信办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一系列规定是辅助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的较低级别的监督性文件，这个中国法律系统的通常做法。魏光明说，网信办与公安部对信息安全的规定在一些方面显然发生重叠，体现两者对控制权的争夺。他说，历史上来讲，网信办和公安部的优先级别略有不同，公安部更注重国家安全和打击犯罪，网信办在这方面亦有一些关注，但是他们亦关心数字经济的发展，他们关心的是宣传和审查，所以他们还有其他更广泛的目标。在他看来，一家公司可以很容易的继承为所谓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又被包含在等级保护体系的名单里面。魏光明指出，其中一些规定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回应美国一些针对华为的措施以及广义的供应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中旬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者掌控的公司为美国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美国商务部同时宣布，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将华为和他的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魏光明说，中国这部新草案包含了有关外国政府的语言，目的是发出这样的信号，是在这里说，好了，我们亦可以针对你，但是这个肯定不是说中国政府以前没有能力审查外国供应商，他们在这方面一直有长期的担忧。外界认为，中国工信部的新规定草案的语言延续了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一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个比监督部门极大的灵活性。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尼格马洛的话表示，监管不透明意味着官员在如何实施这项法规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这个意味着他可以通过定性将措施施加于美国企业，这个中国贸易战应对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几项最新的官方民意调查都显示，普京在俄罗斯民众中信任度达到了历史最低的水平，特别是在远东和同中国互相接壤的一些地区，普京和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率都远远低过俄罗斯其他地区。官方统计报告说，民众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经济分析人士对前景都不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日所发表的几项官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民众对执政已经有20年的普京越来越失望。 公众不单止看不到未来，更加不知道目前的苦日子几时才能够结束。政府支持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25号发表的民意调查结果说，普京在民众之中的信任度已经跌到 31.7%。 这个是这一家民意调查机构2006年开始公布普京民意信任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自从去年6月俄罗斯宣布退休改革，提升退休年龄后，普京的民意信任度一路下滑。去年3月俄罗斯总统大选竞选期间，普京的民意信任度曾经达到 57.2%， 但是到去年5月份时已经下滑到 47.4%。 但全俄民意调查中心亦都强调，与其他俄罗斯政治人物相比，普京的民意信任度仍然最高，排在普京之后只是国防部长绍伊古，民意信任度为 14.8%， 跟着下来是外长拉夫罗夫。此外，民众对普京的总统工作的满意程度仍然很高，目前有 65.8% 的人满意普京的工作。全俄民意调查中心领导人费多罗夫解释普京民意信任度下跌时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民众的实际收入最近几年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不停下降。公众不相信明日的生活会比今日好，明日的收入会比今日多，明日将会比今日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费德罗夫说，使民众更加不满的是，退休年龄延长后，公众觉得他们拿同样的工资却要做更多的工作。趁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敏秦科认为，相关民意调查结果不会对普京执政构成任何威胁。他说，如果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相比，普京的民意信任度仍然很高。另一家官方民调机构民意调查中心，不久之前专门为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所做的不公开民意调查显示，普京和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地区最不得人心。获得这份资料的俄罗斯商务资讯网说，普京支持率最低的地方在远东地区北部的马加丹州，当地只有超过三分之一，亦都就是36%的被访问选民准备投普京票。相比之下，普京在全国的平均支持率为48%左右，在与中国只有一江之隔黑龙江另一岸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同样获得了最低的民意支持，当地只有五分之一，亦都就是21%的被访选民准备投这个党的票。统一俄罗斯党在全国的平均支持率目前为34%，接近中国的远东地区一直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主要票仓。当地活动人士库罗夫说，他对莫斯科中央政权在远东丧失人心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俄罗斯领导人近年来不停地说要振兴远东，说重视远东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他说，远东所获得的外来投资仍然很少，当局推动的一些经济项目都涉及严重腐败。最使当地民众不满的是生活水平一直在度下降。库罗夫的家乡是距离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不远的一个农村，他说那里的状况是继续衰败。
我们как бы если брать наши деревни, да, тут как бы дело ш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库罗夫说，如果以他家乡的那一个农村为例，那里的情况非常不好，当地没有工作，苏联时代兴建的工厂被遗弃，很多人靠渔走度日。就他所在的滨海边疆区来讲，好多人都移居到了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或者是去邻近的国家打工谋生，当地人口很稳定的继续外流。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两日前发表的报告说，目前有近一半即 48.2% 的俄罗斯家庭的收入只能够用来购买食品和衣服，这些家庭没有其他的收入可以购买好像雪柜、洗衣机这样的长期使用的耐用消费品。更有15%的家庭收入只是用来购买食品，如果购买服装或者是支付住宅公共服务费用， 呢一啲家庭将会面临好大嘅困难。国家统计局5月20号公布嘅数字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经济只系增长 0.5%， 呢一个数字远远低于预期。越嚟越多嘅经济分析人士偏向认为，俄罗斯经济处喺衰退边缘，但可能会滑入新一轮衰退。来自普利汉诺夫经济学院的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的经济学家，他们最近认为今年的俄罗斯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会继续下降，今年的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期只是有 1.3%。 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目前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3.5%， 普京领导下这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香港传媒说，美中两位女主播隔空辩论的宣传吊吊舆论胃口，不过辩论平和落幕，激烈场面似乎出现过一次而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呢次美中媒体前所未有嘅采访之前，香港媒体同其他好多媒体一样，用中美大战、主播激战、舌战、强辩、猛料主播呢一类嘅字眼预告。香港嘅南华早报又话，双方交锋嘅议题可能好广，包括外交政策、美国人权以及中国嘅极权统治等等。香港明报喺辩论结束之后嘅报道话，立场亲共和党的福克斯商业频道女主播翠西里根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女主播在香港时间朝头早的隔空论战气氛良好，未有太大火花。辩论结束的时候，刘恩仲邀请对方去中国参观。香港苹果日报说，有网友对辩论感到失望，说辩论就这样和平结束，两位女主播并没有大吵或者掟咪等戏剧性的情节。香港南华早报话，15分钟左右的辩论当中，唯一真正的争论焦点围绕住刘恩是否代表自己发言，抵或代表中国共产党。他们两个人就此展开的回合是这次所谓辩论最紧张的时刻，因为翠西介绍刘恩的时候指刘恩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换句话讲，这个是整场辩论的唯一的火花。刘恩当时就回答话，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不代表中共发声，只是代表自己。一名环球电视网记者由于信号延误造成双方说话重叠，刘恩又强调自己的政治面貌。
这个中方背后的其实
对于历史性辩论当中的这个情节，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中方背后代表的肯定不是他刘恩自己的媒体，肯定亦不是他个人，而是刘恩背后的中国政府的价值观。刘恩出来是讲究纪律，如果没有共党的背书以及背后一大套国家机器的话，刘恩没有可能有这种授权去讲这番说话，有第一次美中两国媒体这种所谓的辩论。至于中共党员的名称，吕炳权说，党员有明的有暗的，就是看你怎么看。言外之意，趋势还显得简单，不了解中国的党文化。南华早报说，较早前的对视过后，公众高度期待的这次电视主播交战变成了一次礼貌的对话，而不是言辞交锋。毫无疑问，中国环球电视网最知名主播刘恩一定很满意能够有机会前所未有地向美国观众传达了北京在贸易战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该报又说，和其他中国国营媒体一样，刘恩主持的时事节目宣扬北京从环境、外援到防务等所有政策。针对这次辩论的技术故障，信号延迟非常明显。吕炳权认为，这种延迟技术正好可以使到中共有可能控制不利信息的传播。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所谓的这种现场。
吕炳权说，辩论当中转播信号从有到无延迟，中方背后的有大量操作，是要将这种辩论降温，令到中方主要论述自己官方立场的主线，但又要避免当中可能出现的误差，或者中国方面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例如提到六四、人权、中国领导人财产等问题。有香港传媒转载外国媒体的评论说，中美主播辩论16分钟，央视只是文字直播428个字，似乎是避开敏感内容。南华早报又说，趋势在他的节目当中通常采用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思路，因为特朗普是福克斯电视台的热心观众。该报又说，推特在中国被臭名昭著的防火墙城隔绝， 但是中国官媒称之为史上第一次的辩论消息，就好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网上顿时出现了对刘恩的热捧。在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网友眼里面，刘恩好像就是捍卫祖国、打击日渐敌对的西方国家的巾帼英雄。香港媒体提供的言论平台上，有网民批评翠西多次抢话，又话无理。而另外，既然是辩论，主持人就没有给刘恩问话的机会。这场之前被很多人称为辩论的美中主播交锋，实际上只是一场15分钟主要由翠西里根提问、刘恩作答的越洋连线采访。除此之外，正式辩论的评委组成等等更加欠奉。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街头正举办一场六四图片展，主办者是当地华人教会的几位教友，民运人士都前来助阵。但是主办者说，展览开始了3日就至少发生了2次冲突，1次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图片展开始的星期日，上海独立党3名成员在附近焚烧一面5星旗，被一个戴着墨镜着白 T 恤的旁观者是闹粗言秽语，一个焚烧旗帜的人就回骂，双方一度几乎打起上来，被独立党负责人何岸全拉开。当戴墨镜者离去的时候，几名旁观者帮着他一起闹焚烧旗帜的人。一个自称共产党的中年妇女和展览主办者发表演说之后对他谩骂，主办者拿着手机对他拍照，这个妇女冲上前试图抢夺主办者的手机。
打电话报警！打电话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会说英文，会英文。
主办者之一的李世雄后来对美国之音话：，佢话我哋呢啲嘅移民华人享受住美国嘅自由，食紧安全嘅食品，唔感谢美国，佢系感谢嗰个邪恶嘅共产党，真系好差。嗰个女士听佢之后非常愤怒，佢话佢就系共产党，跳起上嚟就抢佢嘅手机。李世雄是磐石教会的教友，他说临时在现场帮忙的一个年轻人张志勇到星巴克那里买咖啡的时候，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是轻声地警告说小心一点，不要搞事。刚刚来美国没多久的张志勇很害怕，李世雄得知这个事件之后就报警，那个人就匆匆离去。为这个展览出力最多的是磐石教会的教友，纽约圣约翰大学药学副教授邵俊。他说1989年学运期间，他在南京药学院读研究生，曾经组织研究生上街游行。他感到当时的学生都是为了救国救民一腔热血，他是遭到镇压，作为有良知的人应该要纪念这个事件。他认为现在的中共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腐败，百姓越来越没有自由，都成为他手下的奴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站出来通过纪念，希望中国有一个真正公平公义的社会，充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邵俊和其他教会的教友一起从网上下载了很多六四的图片，从运动开始，学生在4月5月上街游行，到后来反对426动乱社论，到学生绝食，到六四镇压，按照整个事件从头到尾的顺序，一共做了30几块的图板，每块上面有5-6张的照片，大约总共是有150张的照片。另外在展览现场还播放一部从网上剪接下来的一个视频，周围挂着横额，一幅写着纪念六四，结束腐败，邪恶专制，认罪悔改，祈求上帝和人民宽恕。另外一幅就是八九呼声，还我自由，不再恐惧，六四呐喊，天赋人权，誓不畏怒。李世雄说，虽然多数人都是匆匆走过，有时候看看热闹，真正表示心痛难过愤慨的基本上没有，但他说还有两件事令他很感动。他说天气好热，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妇女从马路对面拿了一箱的矿泉水过来，放在他们的脚下，就对其中一个人讲话，这些水你拿去喝啦，跟着就掉头走了。李世雄说，很多人说这个令他们是想起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初期的情况。他说是啊，不要说一箱水，就算是一瓶水就够暖人心的了，说明中国人里面还有良知。还有一件令李世雄感动的事，就是有一位来自北京的长者路过的时候，突然看到这里陈列着六四镇压血腥场面的图片。他说他当时心情激动，都有些语无伦次。他说他想在那里里面找到自己。他说当年他就在那里，日日都在那里。 前嚟協助的资深民运人士张林说，他将几次冲突的视频发到网上，很多朋友看到之后都来声援，反而令这个地方热闹起来。现在这里几乎变成了美国的民主场，吸引了很多人到来参观评论，他们议论纷纷，展开辩论，对中国人的评价，对六四的评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沙勒汉和魏凤和举行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会谈。人权观察敦促中国政府为屠杀民运示威者负起责任。追忆六四，中国艺术家张悦被大陆传媒封杀。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五5月31号在新加坡的一个亚洲安全峰会上举行会谈。这个时候正值美中两国因为贸易以及安全问题关系紧张加剧的时候，美中两国不单止贸易战不断升级，在一系列的战略问题上亦都意见分歧，从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到中国宣称他们神圣领土的台湾。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布奇洛宗教话，沙立汉认为这次的20分钟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以及是富有成效。他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建立两军关系、降低两国误解以及误判风险的途径。他还表示，沙立汉还讨论了两军如何更好地合作落实对北韩的制裁。他还表示，沙立汉部长希望在今日是稍后时候的讨论的基础上面，未来进行更多的接触。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是为1989年屠杀示威者的行为负起责任，有关当局应该是彻底停止骚扰悼念六四的维权人士以及是死令者家属。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表示，六四屠杀30年之后，中国当局仍然未有承认暴行，亦都未有赔偿死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他还说，掩盖六四真相在全国加强了高压统治，只会激发维权人士追求人权以及是正义的决心。而在中国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前夕，网络审查人员是尤其警惕。中国青年艺术家张悦日前在北京举办的活动上提及到六四，这条消息随后在中国境内遭到全面的封杀。中国知名当代艺术选举星期一晚上在北京故宫举行的第13届颁奖典礼，获得到年度青年艺术家的张悦在发言的时候曾经提到了六四30周年，随后有关张悦得奖的消息即是被封杀。八九学运领袖周峰所在推特上发布了张悦的手写发言稿，张悦是表示，尤其是在六四30周年的今日，他站在离天安门广场这么近的地方领奖显得更加惭愧。张悦还提到言论限制以及创作不自由，并且表示近几年他和周围的艺术家经常因作品不符合审查标准而是被撤掉。台湾立法院在星期五5月31号三读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增订条文，未来两岸若然是要签署政治协议，不单止是需要立法院审议通过，还需要经过全民的公投才能够签署生效。有媒体分析说，这个将会大幅度提高两岸政治协商的门槛，阻绝秘密的政治协商。在立法院星期五的表决当中，出席的105名的立法委员有70人赞成，35人反对，通过了这项民进党提出的增订条文。继欧盟与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的逃犯条例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出外交召会与国会议员联署信之后，英国外相亨特以及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在5月30号星期四共同发表了英加两国联合声明，对香港有关的法律修订是表达了关注。英加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一直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以及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进展。这些建议在香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有关取消当局对中国大陆引渡疑犯的限制。声明当中说，关注这些建议影响到在香港居住的大量英国以及是加拿大的公民营商的信心，以及对香港国际声誉所带来的潜在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31号在德国外长马斯会面之后表示，美国的力图说服他们的盟国认识到中国华为公司制造的 5G 无线网络的危险性，但是这个国家将会自行作出自主权的决定。蓬佩奥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德国使用的网络没有信心，可能不得不停止分享有关国家安全等等的数据。美国将会公开和盟国谈论这些风险，而针对华为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在 5G 网络当中无法减少这些风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生离死别，天安门母亲又为揭口述亲人遇难过程。六四事件30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她的丈夫杨明湖在1964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受枪伤，两日后离世，年仅42岁。以下是这次专访的第二部分，尤维杰叙述她丈夫遇难前后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6月3号是12点钟左右吧。其实我是，我睡觉比较晚，所以我没有听见枪声。他是听见枪声了，他把我叫起来，说的快起来，外面出事。
6月3号晚上12点左右，其实我是睡觉比较迟，所以我没有听见枪声。我丈夫杨明湖是听到枪声，他将我叫醒，话快啲起嚟，外面出事了。我就起身同佢一齐，反正就醒咗。这个时候我哋两个人听见楼下有人喺度讲说话，系我哋嘅邻居喺外面翻嚟。翻嚟之后，我哋两个就落楼问佢哋嘅情况。佢哋从木西地到西单踩住单车咁样过去。后来问到佢哋有冇睇到开枪，佢话佢哋睇唔到，但系睇到喺西单有一滩一滩嘅血。其实我哋系出自一个本心，乜都冇谂，就系想去睇睇抗议请愿嘅学生。看看他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就是来自一个市民的本心在想。因为我有一个仔，他们就说你要去了，你个仔怎么算呢？我丈夫杨明湖就一个人去，他跟我说你不要去了，他自己去，所以他踩着单车走了之后，其实不能够说我，他走了之后我也会觉得应该拦住他，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我一直都找不到他，我一直在马路上徘徊，在那里听着有什么事。因为当日北京应该是不夜城，北京很多市民都在马路上，我就听他们说，我一直等到3点钟，我听到一阵枪声，我后来事后估计就是这一阵枪声里面他被打伤，然后我看看他还是没回来，我就自己回屋。回家之后早头早6点，我又出来马路等他，结果一直等不到他，因为那时没办法跟他联络。等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轻人从楼上下来，他跟我说我家门都没有锁，他说看到一个小孩在那里睡觉，他问我你是不是叫做尤维杰，我说是，他说你的丈夫是不是叫做杨明湖，我也都说是，他说他受了伤在同仁医院。然后他说他是一个独生子女，他瞒着他父母，他不敢到天安门，他只是在崇文门那一带。他跟我说崇文门那一带全部都是人，他告诉我是一部车拉了7个人，当时就是5个人已经死了，在场那个车上只有2个人还是生存，一个是我的丈夫，还有一个是煤炭部的。他跟我说煤炭部的那个人送到地下室，他就断气了。他告诉我这个人是刺刀捅到喉心。我事后去想，我很难过，因为为什么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去捅自己的同胞，这个太令我难受。因为一个国家不是战争时期，也不是什么，这种方式我觉得不可以接受，太难接受，所以我事后就想这个事。
我到了急诊室，反正我看到的那个情形就是急诊室里全是人，身上都是血。
我到了急症室，反正我看到的情景就是那个急症室里面全部都是人，身上都是血。我到2楼手术室，我在那里等，等到10点多，手术室开门之后，医生将他推出来。我问医生他什么情况，医生对我说他打在膀胱，膀胱是碎了几片，骨盆粉碎性骨折。我那阵时候30几岁，我确实很天真。医生对我说他已经将膀胱修补好， 骨盆的粉碎性骨折，他们没办法处理。我特别天真，我认为骨折迟些就会好，根本就没想到他这么严重。实际上粉碎性的在里面就好像骨头的渣，他们没办法处理，很严重。我就问了我丈夫杨明湖一些情况，他说他站在南池子那个位置，单车放在马路对面，公安部门口一个电话亭，然后公安部门出来军人，一边开枪一边扫射。再具体的情况，医生对我说，告诉你现在不要问他，因为他不适宜多讲说话。所以我也都想他以后好了再问他详细情况，我都没想过他两日之后就会走。这个平板车的七个人应该说全部都死了。咁我哋群体里面我就係一个，嗰六个人到而家亦都唔知道係边个，亦揾唔到，而且喺同仁医院就死咗几多人我哋都唔知。至少我丈夫送到太平间嘅时候，太平间嘅地上都係尸体，冇放入冰格嘅死尸。咁可见嘅只係一个医院就係咁嘅情况。我仲举咗一个重灾区，就係复兴医院。复兴医院里面是他们，我们的难熟，我们的亲人都在那里找到，在那里看到，都是说整个一个单车车棚里面头两排都是被打死的人，真正我们群体的人没几个，在复兴医院找到的没几多个。医生在说，病房在说，戒严部的人都说，所有受伤的群体血库的血不能够提供给他们，只有受伤的军人受伤才可以提供。如果从人道角度来说，我不知道这个戒严部队这个下令者是什么感情。五号早晨的时候，医生对我说他们没有血，叫我到外面去找血。我站在马路边上，医生问我，你有没有将血找到？我说没有。我说我叫不出，医生就带我去马路边跟大众说，她的丈夫被打伤，希望你们来为她捐血。当时有很多市民捐血，其实至少六四以后，从国家新闻对六四惨案的定性都是跟以前那个新闻报道是完全不同。在那阵时在白色恐怖之下，有很多市民都站出来，就是要为我丈夫捐血。六号早晨八点左右，他血压是没了，医生用刀去割去他的脚，一点血都没有，等于是一边在输血一边失血。应该说我觉得他生命力，亦想他自己能够存活下来，一直是他知道自己血压没了他才昏迷。在这个之前他一直都是很清醒，我在医院里面陪了他两日，我觉得我当他的面不能够哭，我躲在厕所里面静静的哭。他对我说他对我不住，他还说叫我将小孩子好好的抚养长大，然后其实我们没说几句话，就是这样。然后五号凌晨的时候，他可能知道自己不得了，他就对我说他想吃东西，他叫我跟他洗一洗身，然后我说你现在不能够吃东西，等到以后，等到回家之后再给你，再想办法令你的身体恢复。我那时候想法好天真，想到云南白药，想到鸡汤，我都想到这些，想到回家之后跟他补充身体，然后他说他想跟他清洗一下。后来我问医生为什么他不可以吃饭，医生说他不可以吃东西。后来我说现在怎样跟他清洗呢？所以到第二天他走的时候，他到太平间，然后我就说要跟他洗一下，因为他有这个遗愿洗一洗。后来有人拎了一盆冷水来，我自己还真是没有意识到怎样为他拎一盆冷水，我再去想他已经去世了。其实后来我一边喊一边跟他擦，我擦不到，有人接手，他的弟弟接过去。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当年36岁，我30岁，其实我们才共同生活了6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一名叫做刘健的中国人在3年前移居美国，当他来美国的时候，静鸡鸡这样偷出了2000张8964的底片。他说他一定要令下一代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去年底的一日，刘健无意中问他的17岁的女儿，你知不知道六四呢？他的女儿漫不经心地回答一句，六四是什么节？刘健觉得自己身上的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突然间被触动了。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一场轰轰烈烈，政府连枪都能够动用起来的运动，居然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些的中学生连六四都不知道。那一刻的震撼使刘健想到了那一些压在箱底被他遗忘了近30年的底片。他说， 六四佢真真切切嘅参与。佢嗰个时候一直喺天安门，佢费咗巨大嘅精力去拍2000张嘅图片。三年前，刘健同家人移居美国，佢揾到咗一位喺北京嘅朋友，翻出呢啲陈年嘅底片，藏喺行李箱里边，提心吊胆嘅带出中国。喺异国嘅土地上，刘健开始悉心嘅一张张嘅描述呢啲嘅底片。当年记录下嘅时代光影第一次被放大呈现喺眼前，30年前嘅回忆扑面而嚟。1989年，刘健20岁，系北京一间大学2年级嘅学生。呢一个生长喺军队大院嘅北京男孩，从小淘气，中意打交，亦都爱画画同摄影。刘健话：嗰个时候学校亦都唔上课啦，佢就带住相机，每日都去天安门。早上起嚟，刘健带住佢嘅尼康相机，骑住单车，从翠微路一路咁踩到去天安门广场。佢回忆话，当时觉得瞓得唔系几多，喺嗰一种大运动里边，佢觉得瞓觉就系耽误机会。喺近2个月之中，佢拍咗大约60卷嘅菲林，2000张图片。刘健话自己嗰阵时仲系一个细路仔，对政治好懵懂。他只是希望从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全程记录这一场的运动。1989年春夏之交，一些转瞬即逝的场景被刘健的镜头定格成永恒。北京街头，身穿白恤衫的女生高举胜利的手势，青春的面上面满是欢乐和憧憬。新华门前，年轻的学生走向湛江的武警，用手扶住他的膊头。他的话语使那一位头戴钢盔同年年轻的武警垂下了眼帘。人民大会堂前，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对着高音喇叭大声疾呼，在他的身后游行队伍拉起新闻非改革不可的横幅。在广场，用白布条封住嘴的绝食学生迷蒙地望住远方，目光中似乎写着对国家前路的拷问。刘健捕捉住每一个震撼他心灵的瞬间，他亦都不由自主地被眼前的气氛感染住。4月27号大游行，当时的那种场景是令人很感动，真的太兴奋了。每一个方队过来的都是欢呼，好像他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一点，他们又多了一些支持。他说他觉得真的是一种特大的力量，真的什么都阻挡不到。当咁多嘅人企喺一齐嘅时候，刘健话佢觉得政府好脆弱。呢一种兴奋一直持续到六四镇压前嘅最后一分钟，哪怕系听到军车一啲一啲嘅向市中心逼近嘅时候，刘健亦都丝毫冇感到害怕。佢谂第一批军队已经被市民拦截落嚟，已经掉头啦，再来一波又点样？当时根本冇谂到系坦克，系装甲运兵车。再怎样亦都不会想象居然在天安门、在北京、在中国首都的长安街上会有枪、有冲锋枪、有机关枪的枪声。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最没有人性的手段去镇压这一场民主爱国运动。他对美国之音说，6月3号晚，刘健在屋企里面听到街上响起枪声，他没有带相机，空着手跑到外面，道路已经被封锁。刘健回忆说，那个时候已经过不去，从长安街往后面跑的都是人，那边的枪声是很可怕，当时亦都不敢往前跑。他能够看到坦克和军车速度很快，这个真的没有想到，他还以为坦克很慢的。第二日，他去了翠微路附近的水利医院，在那里他见到了20年人生之中从没见过的惨状，大约20-30具的尸体打横打掂咁瞓喺地下，全部系中弹身亡。刘健拍咗几张照片就落荒而逃，太害怕啦，冇办法忍受。当时佢闻到血腥味，真嘅闻到咗血腥味。佢话有几具尸体佢冇拍，系佢嘅脑袋被子弹打开，一半冇咗，太惨啦。刘健对美国之音话，佢觉得再点样心狠，亦都唔会对学生下呢一种嘅手段。学生亦好，市民亦好，佢哋手里边乜都冇。他们亦都没有反对共产党，就是提出一些要求就枪杀了。他们亦都很年轻，可能前两天亦都在天安门，但是他们就睡在那里，没了生命。他觉得这个太恐怖了。6月5号，戒严部队完全控制了北京城， 当日中共中央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几日后，当局发布通缉令，搜捕、清查，中国大地风声鹤唳。政府的打压是非常严重的，手里头有六四的传单、实物、影像都要上交，但是他当时没有上交，因为他们大院里面还是稍好一些，不像街道。街道居委会的人可以直接到他家来找，也都有邻居去举报的。刘健这样说，刘健悄悄地将菲林洗成底片，塞入箱底里面，那个是一段他再不敢去触碰的回忆。他说他不敢想了，他什么都不敢想，因为最后的这个现场使他太过恐怖。在那个之后，刘健和周围的人一样，是这样一头埋在生活的洪流。1989年的青春、热血、理想、壮志未酬，通通被抛在脑后。刘健说，后来社会变了，大家可以下海做生意，总之一点，大家齐心协力赚钱过好日子。共产党不好，但是换了共产党可能更不好。中国不能够乱，乱了对老百姓不好。这些东西都已经根深蒂固的在每个人的心里头。在这些年里面，能够想起这些的底片，想起六四的不超过十次。真的，他自己都很内疚。真正触动他，使他最终决定拿出这些照片的，还是那一次和他的女儿的对话。刘健说，对于他们这一代人，六四是一场运动，一场真真切切发生过，震撼很多人的运动，但是他在他的女儿这一代人看来，六四不过是日历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期。刘健说，他慢慢的有一种负罪感，他后悔是因为这些图片从来没有拿过出来，他觉得应该使更多的人知道。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亲身经历过，他一定要给他的小孩知道，他们今后也可能会经历同样的事情，这些中共的事情他们一定要知道。美国之音的报道。
黑胶唱片在美国再次流行，多年来随着大众使用磁带、CD 以及将音乐下载到手机和其他设备上，黑胶唱片曾经一度消失，而随着它的再次流行，新的胶片制作厂房再度开启，维吉尼亚亚历山大的这一间就一个例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黑胶唱片强势回头，对于佛尼斯唱片压制公司的埃里克亚斯顿来讲是个好消息。他说，
So I've put everything I have into this to make it a success。
阿斯顿说，他将一切都投入去，期望能够成功。他的公司此前都从德国的一家工厂下订单，但是随着需求上升，他决定用全部积蓄来开设一家压制厂房。他说，
In about 2013, the business, you know, the industry got so busy that,
阿斯顿说，2013年这个产业开始变得非常繁忙，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想要为顾客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就要开始在美国压制唱片，所以那时他们开始购入新的设备。这个并不容易，那时没有人生产压制黑胶唱片的新设备，所以阿斯顿必须使用墨西哥的压制仪器。唱片是由聚氯乙烯制成，各种不同的颜色被倒入压制机，之后用特殊的金属材质完成压制。阿斯顿说，
Then after that, the records will cool for 24 hours and then move into physical QC where...
阿斯顿说，此后唱片将被放置24小时，之后进行质检，每一张唱片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连续的抠槽呈螺旋状布满整个唱片直到中心。由于唱片非常脆弱，并且需要长时间制造，质检要非常精细。佛尼斯唱片压制公司制造主管马克莱特说，他们会选取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听一次，至少一张，所以在压制完成后，他们选取一些样品，一定会有人在后面听唱片。完成这些工序之后，随即将唱片放入盒，封好送去商店。莱特说，虽然黑胶唱片和 CD 或者是电子平台相比需要更多的工作，但是这个都是值得的。
It's very easy, and it is very easyTo put digital music on and walk away from it to do something else. So,
莱特说，播放电子音乐你可以走开做其他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不需要你的注意，所以对他来讲并不是那么特别。播放唱片必须要跟他同一间屋里面，你要播放将他翻转来，你不能够让他自己停，这个更特别更个人化。新厂房仲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不过黑胶唱片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弗尼斯唱片压制公司希望他们的厂房亦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从维吉尼亚亚历山大法尼报道。
大多数小孩子都喜欢滑沙，很多人都永远没办法摆脱这种状态。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一个被戏称为成人沙箱的新奇而不寻常的景点，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都大受欢迎。这个是一个重型设备的游乐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赖斯的报道。
流行旅游指南之中并没有提到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地区，它看起来更加是一个工业区。当地人和游客来到这里是为了一种不寻常的体验和乐趣。那里是一个为成年人在沙地里面操作大型推土机和液压挖掘机的机会。新西兰人艾德马姆想出了这个主意，并且开设了挖他这个项目。
I never really grew up out of my old sandbox. I always had a curiosity and a fascination for heavy equipment. So one day I just thought, wouldn't it be fun to play on the real stuff?
华他创始人兼所有者艾德马姆话：我猜你会讲，我从来并冇真正从自己嘅沙地里边长大。我一直对重型设备充满好奇同迷恋，所以有一日佢谂喺真正嘅设备上面玩，系咪好有趣咧？佢又环顾四周。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所以他们的想法就实现了。他们想令人有操作大型设备的经验，他们这个地方大约有九台大型的设备。那些梦想住坐在20吨重的大型建筑工地车辆驾驶座上面的人，只需要支付300美元就能够驾驶一部车一个半小时。但是在他们开始之前，他们参加了一个关于如何安全操作推土机或者挖掘机的速成班，然后他们爬上他们的车辆，他们的技能也受到了考验，譬如将巨大的轮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在地上面挖一个大洞，或者打挖掘机篮球。这个不同寻常的景点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譬如来自波士顿的桑德罗·阿拉索。
I just was down in Vegas for my birthday. It's tomorrow, and just look for some fun things online to do in Vegas. Have a great time.
呢位游客桑德罗阿拉索话，佢喺拉斯维加斯过生日，喺网上面搜索喺拉斯维加斯可以做嘅好玩嘅事，然后揾到咗呢个地方，佢玩得好开心。14岁嘅马克斯伯格比大多数游客都年轻，但系佢驾驶设备似乎好轻松。原来他有丰富的经验。
I came last year around this time, so yeah, it's really fun. I'd come back. I've been driving machinery since I was like 3, so I love this kind of stuff.
这位游客马克斯伯格说，他去年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很有趣的，所以他又回来了。他从3岁就开始操纵机械，所以他喜欢这种东西。马姆又说，被成人沙地吸引不单单是男性的游客。
50% of our clients are women. So it's just not the guys that want to do it. Women have been secretly wanting to do this.
华他创始人兼所有者艾德马姆说，他们的50%的客户是女性，不单单是男人想这样做，女人也一直暗自想这样做。马姆说，自从2007年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稳定，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世界其他地方开设类似的场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赖斯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